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大家这两天最关心的反分立法。我大概也是对反分立法最先表态的一个，但是呢，我没有公开表态，因为当反分立法刚刚传出来的时候，纽约的几个记者就找到我，我只跟他们说了三句话。那个时候我没有多想，我就说什么反分立法呀，我说这个反分立法叫做以攻为守，以进为退，以威胁代替妥协。这就是我当时对反分立法的看法，因为我想我的大陆的同胞们很多人会跟我看法完全一样，我们和共产党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后来很多朋友都跟我谈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了，这个反分立法到底是个什么法呢？我们总得给那些关心祖国的命运，关心我们大陆人民命运，特别是关心我们中国未来统一的这些华侨的朋友们、同胞们有个解释呀。而且特别是看到半个多月以来，甚至二十多天了，你看海内海外，包括美国政府、法国政府、苏联政府啊、俄国政府，都在闹腾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法。共产党睡得梦里都笑醒了，目的达到了。好，不开玩笑，我对反分立法进行三句评价。第一，反分立法就是不统一法。如果跟共产党说的客气一点，或者我们再讲的科学一点，反分立法就是共产党拿出来的一个战不统一法。为什么？第一，大家想一想，1996年台湾大学，中共已经放了空弹头的飞弹打在台湾岛的几个角上，记好，8年前就把飞弹放出去了，不过那是空的。现在是8年之后了，都不止8年了。在这8年当中，只要台湾有一次大选，不论是什么大选，共产党不是调兵就是遣将，就是把粮食从东北运到福建前线，就是把576颗飞弹或者756颗飞弹排在台湾海峡对面。直到去年台湾大选的时候，共产党发表社论说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阿扁上台就是台独，并且已经乱到什么程度，乱到承认228是他亲自指挥领导的，说明228跟台独没有关系。可是漫长的8年过去了，先打空弹头，后讲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阿扁上台就意味着台独，军队也调好了，粮食也储备好了，飞弹也对准了，怎么办？阿扁上台了，阿扁又被选上了，怎么办？是打还是不打？能打吗？不能打又怎么办？他处在一个非常慌乱的状况下，你们知道吗？打，我待会儿再说。他不敢打，不打，不打，下不来台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纽约已经正式更名为中国统一促进会，纽约的一些爱国的亲共侨领已经喊出了，哪怕是武装打台湾，我们也要统一他了。在华侨的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有海水的地方，一些是真爱国，可是不知不觉把爱国等同的爱共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逼迫共产党打台湾呢，你知道吗？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心里的苦衷啊。你不是飞弹都放过了吗？空的都放过了吗？你不说台独就意味着战争吗？阿扁上台就意味着台独吗？那你怎么还不打呢？可是他能打吗？不能打怎么办？不能打了，只好想个点子了，怎样化解海外华侨的祖国统一的崇高愿望，怎样解决大陆人民逼他打台湾的那样一个战略思想，怎样解决自己上不上下不下，打又不是不打也不是这么个状况。特别是叫他头疼的是被他养大的台独势力，我讲的台独势力是反华台独势力，他的前期是共产革命台独势力，他的中期是社会主义台独势力，现在是反华分裂台独势力。 这一批人不听他的话，今天叫去中国化，明天要走出中国，今天改教科书，明天要把英文定成台湾的官方语言，闹得不亦乐乎，共产党这张脸下不来呀。所以殚精竭虑，好在共产党里面人人很多，他想到了个点子，立法。立法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我表态了，我搞个反分立法，说明我是要统一的。第二，我现在才立法呀，立完法，法起了作用以后，才能看情况决定打不打台湾啊。你看，时间拖下去了。第一稿出现的时候说二十年以后再打，反分立法先发出来，二十年以后再打。大家记不记得八九年邓小平先生说过一句话：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现在胡锦涛也要定个反分立法，先保二十年再说，是不是？所以反分立法对于中共来讲是金蝉脱壳之计呀，是不统一法，是战不统一法，但是又不能示弱。他是绝对不会公开讲，那我们暂且就不讲统一吧。哎，你们也别把台独闹得太快，海外华侨你们也别逼我。共产党他又叼不下这个架呀，怎么办？来个反分立法，表面上看告诉你我要统一台湾，统一中国。以攻为守，表面上看我是要打的，只要你是实质性台独，大家记好，他这个反分立法里面有个实质性台独，这个实质性就长在共产党手里面，只要我认为你是实质性台独我就打，哪怕你再台独我认为你还不是实质性台独我就可以不打，这叫以进为退嘛。话讲得很狠啊，心收得很紧啊。第三，以威胁代替妥协。好在中国大陆大嘛，960万平方公里嘛，飞弹几千颗嘛，军人300万嘛，威胁威胁那个小岛有什么了不起啊？可是这个威胁的结果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妥协吗？是不敢打吗？所以，反分立法，我以为它首先就是一个不统一法。客气点说叫战不统一法，他无计可施了，只好弄个法出来，既可以削足台独，又可以宽慰海外爱国华侨，更能够缓解那个对他怀着二心的中国大陆人民，一举三得。第二，反分立法不简简单是一个不统一法，反分立法还是一个反统一法。为什么？所谓反分立法不像我刚才讲的不统一法，实际上它制造一个反分立法就等于制造了一个不统一法。为什么说它的反分立法是反统一法呢？我问问大家，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对我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很严厉，可是我对他无计可施，我只要发现了毛病，我只要打他一顿他就逃跑一次，我打他两顿他逃跑两次，最后他跑得让我找三天三夜的找不到回家。有人告诉我，你不能再打了，你再打这个儿子就没了，他真要是跑到外地去你就等于没有儿子了嘛。所以当一个父亲管教孩子的时候，他的前提是什么？他的前提是要这个孩子好，要这个孩子跟他亲，要这个孩子认他这个爸爸，承认这个家是他的。他绝对不会管教孩子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孩子给吓跑，把这个孩子给弄走，让这个孩子永远在他的眼前消失掉。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么些年来台湾只要有一有选举，这边就放飞弹，再有选举大骂台独，可是每一次大喊大叫的结果是什么？是台独更台独了，是台独越走越远了，是台独再也好像回不了头的那个味道。大家想一想，共产党是傻子吗？我心里其实是很爱他的，我威胁他只不过是想让他别不理我，还继续爱我，可是我威胁一次他就 多跑了一尺远，我威胁两次跑了再多跑一尺远，我威胁三次他干脆跑了不见我了。那你说你这样的威胁你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吗？难道你还不改弦跟张吗？不，他在继续威胁。所以继续威胁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是不是要统一了？那是反统一了。怎么统得起来呢？你每威胁一次，台独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每威胁一次，他反华的那种本领和言语就嚣张一次。你每威胁一次，你看昨天又开始了326大游行，媒体报道100万，范南说只有27.5万，那也27.5万啊。所以客观上来说，中共的反分裂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反统一法。没有一个人这么蠢，中共也没有那么蠢。他明明知道他发作一次台独就更加嚣张一回，可是他还要这样发作。那么从客观的意义来说，不是说主观上，你不是在要统一吗？你是在要分裂吗？你怎么还搞个什么反分裂法呢？第三，反分裂法很科学的讲，它是个非法之法。第一，大家想想看，反分裂法它没有历史的合法性吗？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任何一个混战的军阀都没有说要另外建立一个国家来分裂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任何一个军阀他无非是割据称雄而已，他仍然承认一个中国，他没有搞出过第二个中国来。唯有共产党在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下，第一不承认中华民国，第二他没有祖国，第三他在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两个月以后，在苏联的命令下创建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分裂中国的祖宗啊。在抗战胜利以后，他把中华民国的大好河山变成了两半，被他取名为一个叫国统区，一个叫解放区。所谓国统区，就是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唱着三民主义五党所宗的国歌。所谓解放区呢，是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挂着镰刀斧头的苏联党旗，唱的是英特拉凶勒尔一定要实现的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甚至敢于出卖祖国的国际歌。一个分裂中国的祖宗，一个没有他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分裂的这么一个党，他有什么资格来定什么反分裂法呢？我们从历史学者的一个良心的角度认真的问一问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他制定反分裂法有历史的合法性吗？你如果说孙中山定反分裂法，蒋介石定反分裂法，蒋经国定反分裂法，都有历史的合法性，他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合法性。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它是非法之法，那是因为它没有历史的合法性。第二，它没有现实的合理性。为什么？不，在座的都是关心国事的朋友，他在去年还把中国北方的大片领土拱手相让给他那个已经死掉的社会主义祖国前苏联的后人们，并且把领土送出去的公报他到今天都不敢公布出来。几个月前，当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上了钓鱼台岛的时候，已经宣布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的时候，他只派几个学者说钓鱼台从来就是中国的，政府军队无一人敢表态。 一个左手在出卖国土让出国土的一个政权，为什么把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岛揣在心里，今天想解放它，明天想统一它，可是另外一只手才不断地再把自己的国土全部送出去呢？你们知道老沙皇俄国和新沙皇俄国一共侵占了我们多少土地吗？5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是多少个台湾吗？你们可曾听到共产党叫过一声吗？说都没有说过一声呢。所以他的现在这个结果眼上，他搞出一个反分离法专门对付台湾，我想问一问他有现实的合理性吗？没有合理性。你一边还在卖国吗？你一边又装扮成要统一中国的样子。今天的中国大陆老百姓可不是几十年前了，大家都会看得很清楚。第三，反分裂法没有一个正当的立法的法源。共产党说反分裂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凡是在座的大陆的朋友都会知道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法对我们起过作用吗？这个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核心力量，这个宪法到今天还把四个坚持写在上面，这个宪法还把自由、信仰、民主、舆论的自由全部写在上面，说我们中国人都拥有这样一个自由，如果都拥有的话，今天这个地方不会有这个研讨会。我在大陆生活了47年，就从来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嘛，我就没有享受过我自己的信仰自由嘛。号称一义的法轮功学员，如果在中国大陆有信仰自由让他去练功的话，共产党遵照这个宪法他就应该有这个权利，可是没有嘛，才跑到海外来办媒体了嘛，这是不是事实吗？这个宪法是个假法吗？是个违法吗？是个从来指定的从来不打算去兑现的宪法，所谓根本大法吗？那么根据这个虚假的宪法，一个从来不想实现的，一个只用来禁锢人民、压迫人民、统治人民的宪法，一个随时可以变的宪法所制定出来的反分裂法，它有合理的正当的法源吗？它没有吗？它的来路就不正吗？第四，反分裂法没有执法的可信根据。我刚才已经讲了一点了，那我现在要重申的是，1949年以后到今天的中国，在漫长的毛泽东时代是无法可依，毛泽东自己讲的，我就是兔子打伞无法无天。在改革开放的25年里面制定了无数的法，可以说是法律之多之广，今天的世界是很少有国家相比的。可是他有法不依啊，我这话可不是小话，在我被共产党作为统战对象，也给我一个人民代表、人大常委当的时候，我就曾经写过一个建议，不要有法不依嘛。如果他有法而依的话，今天中国大陆慢中国到处都是上访的人群吗？北京还要派出那么多的武警来在任何的一个火车站、汽车上阻止那些来上访的平民百姓吗？那些来上访的百姓能够在中南海对面的高墙上往下跳去自杀吗？一个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政权所立的一个反分裂法，我们全世界都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法来欢呼、来支持、来反对、来抗议、来控诉，本身不就是一场笑话吗？它是假的吗？是水中月吗？是镜中花吗？它既没有历史的合法根据，又没有现实的合理的道理，他既没有立法的正当法源，又没有执法的可信依据。治法的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好的能够 执法的党嘛。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对反分离法的看法，它是个不统一法，它是个反统一法，它是个非法之法。所以在实际上不用说中共喊统一都是假的了，那这个实际当然是不对的了。第二，反统一法闭口不提民主，只谈和平统一和非和平手段，所以道路不通嘛。反分离法有原则吗？没有原则吗？原则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上，你看到那是一条那么一小段文字，他真的想怎么解释就可以怎么解释吗？原则不对，道路不通，时机不当。反分离法是什么？为了中国的民主统一，为了中国的统一，那不是一句笑话吗？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共产党为什么在近十年来不断地挥舞着民族主义的大旗，在海外大喊统一，在国内高喊要统掉台湾，可是飞弹空的放过去了，实的也布置好了，军队卫星粮草也已经先行了，可就是不敢打台湾，就是在台独愈加猖狂的今天，他却动都不敢动，只拿出一张纸来，在纸上用威胁代替妥协呢？他有一个根本道理，这个根本道理说白了就是三个字，很简单，不敢打。再说的详细一点，那就是三句话：共产党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大家不要以为我今天即兴发明了这三句话，我这三句话是八年前和一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一批华裔学者和一批著名名人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大家都认为马上就要打台湾了，我说的这三句话。纽约的一个记者叫兰丽小姐，她可以证明，她每年都问我这个问题，我每年都坚持这样说。我为什么这样说？不是我聪明，是因为我比较了解共产党，和我大陆的许多同胞一样，和在座的许多大陆留学生一样，我们了解他，他不敢打，他死也不敢打。你知道邓小平死的时候，北京一个工人拿着一个花圈要送到天安门广场去纪念他，我们不管他真的假的啊。五个武警一下扑上去按在地上铐上带着就走。纪念邓小平送一只花圈都会影响这个党国的稳定。三年前北京大学一个女孩子在北京东郊被几个小流氓强奸致死，她的同班同学要为这个可怜的女同学开一个追悼会，教育部根据中央精神发下一个文件给北大，不准开追悼会，不利于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啊。一个小小的一个班级的追悼会都能影响到那个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一直哀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袖邓小平的花圈都能使他心惊胆战，他还敢把1949年打赢了50多年搁浅了的这一场台海战争重新挑起来打吗？敢吗？不敢的。稳定压倒一切。孙中山在走向共和里说过一句话，稳稳稳稳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共产党也是稳稳稳稳到绝对不敢打台湾，所以啊他死都不敢打，因为打台湾就会造成不稳定。还有什么东西什么原因比打台湾发动一场内战更能造成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不稳定呢？可是我为什么说要死了才有可能打呢？ 反分裂法另外一面比较可怕的一面，就是要死了才有可能打。为什么这么说？他不敢打是为了维护他的生命啊，是为了保护这个政权啊，使这个政权这个社会不出问题啊。共产党不会因为给了人民的机会让人民在打台湾的时候即敢造反而起啊。可是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追求，对于共产党的反抗，50多年来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是越反越烈而已。人民不会因为你不打台湾他就不反共了。你们看看九评嘛，我刚才说了，改革开放25年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信仰团体，发表了9篇声讨共产党的檄文。那就是说人民反对共产党，要结束共产专制统治，要推倒这个共产专制制度的腐弊，已经是快到时候了。如果这个人民的奋斗在近一些年里面愈来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的话，如果共产党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政权不稳的话，其实我这句话已经讲得挺落后了，89年之后那么多的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带着我们从海外投进去的美元跑到美国和海外来买房子置地产，想想看都在留后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感到最后实在是顶不住了，杀20万保20年，现在已经15年了，只有5年可保了，他有可能会打台湾。为什么打台湾？东边去打台湾，西边用军事独裁统治的办法实行军管，控制大陆人民，采取非常时期的方法来对付大陆人民，重归毛泽东时代。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要死了真的是有可能打。但是不论是死也不敢打，还是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为什么？机会吗？
中国大陆人民今天少的是什么？机会吗？对于一场推翻共产专制统治的人民民主运动，或者说民主革命来说，天时地利人和，地利有人和有，现在就差一个天时了。何况天听自我明听，天是自我明示，人民是天呐、3000年前我的老祖宗就说过这个话，人民是天呐、人民要变革天命。海外近半个多月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法颁布前后所掀起的一股又一股的各种各样的声浪，说白了都是上他的当了。有必要吗？有必要一个嘴巴狠狠心里根本不敢打的人，你跟他较什么真吗？你这越较真他就越得意啊，这就是他的目的啊。第一，你害怕了吧？你不害怕你怎么敢上街抗议我？你害怕了吧？第二，爱国的华侨更爱共了吧？你看最近一些华侨侨团闹得多厉害，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朋友，是不是从这当中看到了一点什么？看到了我们今天在台湾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不要上当，不要上他舆论的圈套，要把心贴在大陆人民的心上，听听大陆人民怎么讲，不要跟着共产党的那个假的统一的旗号去起。这一点太重要了，这一点也是我多年来感受最深的地方。第三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想法，也很可能引起一些泛蓝朋友、国民党朋友的不同看法。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我的心里面，我认中的是那个大中华民国，如同今天中国大陆好几代的中心领知识分子一样。
什么叫大中华民国？那就是包括内蒙古在内的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那个亚洲的第一民主共和国。我认中的是这个，我认中这个大中华民国，我自然爱我自己的这个大中国。我也正因为爱自己的这个大中国，所以我们不论在对中国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上持什么样的看法，抱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一个信念，那就是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民的一个信念，一个不要去碰它也不要敢去碰它的一个信念，那就是中国必将要走向民主统一的道路。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中国一定要在原则道路和时机上选择好，选对了，走向民主统一。所以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个反独很厉害的人，特别是反对共产革命台独，反对社会主义台独，反对当前的反华分裂台独。我同情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不愿意为中共所专制一统，但是我对那些污蔑中华民族、污蔑中华民国、谩骂中国人民、否定中国和中国民族一切的极端台独分子，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然而即便如此，我说了，我和我们这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反对台独为了什么？我们反对台独不是为了把台湾反出去啊，我们反对台独是要把台湾反回来啊，反成我大中华民国的一个部分呢。基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念，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希望大家都重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善变的阿扁最近说了一句别鸟的话，不管他明天会不会变回去，后天会不会变回来，反正他在变来变去的过程当中说了一句话，那就是台湾立委选举失败之后，他终于在失败的教训当中说出了一句话，叫做中国应该是一国一制，先民主后统一。我下面所有的讲话都是建立在假如他是真的这个前提之下，在座的媒体朋友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假如他说的是真的。中国大陆80年代有位作家写了一个戏剧叫假如他是真的，我现在就用这句话，假如阿扁说的是真的，那么我认为他有如下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假如他是真的，那就是说他开始想到或者意识到台独恐怕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破碎的梦，恐怕是不可能的，他信心动摇了，所以他才会讲出先民主后统一。假如他是说的是真的，我们要重视他说的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在我的嘴巴里不值钱，在他的嘴巴里值钱了，因为这是台独梦幻破灭的一个意识，一个表现。第二，他想到了民主牌，台湾在海外跟中共抗争，特别是台独政府和中共抗争，并不是没有想过民主牌，他拉拢民运，腐蚀民运中的一些人，收买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其目的就是为了打民主牌。可是公开的有陈水扁这样的台独领袖人物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叫一国一制先民主后统一，这还是第一次。当我看到报纸没有看到是谁说的时候，我心里曾有 一个冲动，哇，台湾国民党终于说出这句话了。再一看陈水扁说的，不是国民党说的，我好失望。因为自从李登辉上台之后，他说的都是自由民主均富，他不包括民族的，更不会讲什么先民主后统一的。中国国民党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说过一句先民主后统一，一国一制。连战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好话，是半句话，叫一国两制。可是后面这一句先民主后统一，他现在胆子小了，不敢说了。陈水扁说出来了，我心中就在想，他为什么会说出这个话呢？除了刚才的原因以外，我意识到他在打民主牌了。他已经意识到，你跟我讲统一，我就跟你讲民主，而且我讲先民主后统一，我起码能够得到一个目的，就拖延你的统一战略。他会这样想啊。我刚才有一句前提，假如他说的是真的。好，我们还在他假如是真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来剖析陈水扁这一句话。如果他当真是真的，他有哪些意义是值得我们去改变他的，是值得我们要把他弄假成真的，是值得我们把他从假变成真不说，而且要变成一个真正的真。我的第一句话是，今天陈水扁的身上拥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继民国之大业，他是最有条件的。不论怎么说，不论我心中的大中华民国是如何的美好，今天那个叫中华民国的政治实体，在这个实体里面，他叫总统啊，他是中华民国的第十一任总统啊。所以继民国之大业，继承孙中山的大中华民国的革命民主建国道路或者路线，他是最有条件的呀。如果他今天真的是讲的真话，假如他讲的是真话的话，那么民国的大业今天在陈水扁先生那个地方是最容易被牵动、被推动、被扩张开来的呀。大家不要忘记啊，1922年陈炯明叛变的时候，中山先生只剩下一手中山剑了。可是中山先生护国护法的决心，护大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护大中华民国的共和发统的这一个决心，非但没有变，而且一往无前。这才可能造成蒋介石领导白发打倒军阀，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统一了中国。今天的台湾何止是一首中山剑呢？那是多大的一首中山剑呢？如果这首中山剑的舰长说，我们还是要真正的继承民国之大业的，台湾还有泛蓝泛绿之争了吗？更何况今天中国大陆经过20年的历史反思，我千千万万比我有学问、比我懂得历史的中国大陆的学者、专家、知识分子或年轻的一代，他们正在20年的痛苦历史反思中认识到了中华民国才是共和的第一个新中国，孙中山才是中国革命共和壮举的第一人，三民主义才是中国开创共和的革命理论。如果这两相结合，如果这个大中山剑能够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何愁民国之大业无人继承去开拓？假如他说的是真的。第二，垂共和之正统也是阿扁最有条件的呀。因为首先不论怎么说，台湾毕竟是从专制走向了共和了，不论最近的台独方向、台独路线、台独的种种行为已经何等地弱化了台湾的民主品质，但是 今天的台湾，你不能不说它基本上还是维持了一个民主的制度，虽然这个制度太不完善，虽然这个民主制度里的法治还很跟不上。另外一面，中国大陆人民的痛苦民主追求，也就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这100年的共和追求，今天正处在最困难也最显光明的时刻呢。所以陈水扁阿扁他如果说的是真的，他是最有条件来代表两岸人民垂共和制正统的。什么正统？大中华民国的正统，孙中山先生的正统。第三，如果陈水扁讲的是真的，那么他就有可能最有条件将台湾的民主进步模式推广到全中国。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并且他也想真干了，那么台湾民进党是不是有可能变成中国的民进党？如果台湾的民进党能够有胸怀、有智慧、有远见，变成中国的民进党，那个还没有成立的、还没有变成的台湾国民党，是不是还没有生就死掉了呢？是不是那个已经丢掉了很多自己的党魂主义理念的中国国民党，将死未死却又复生发展了呢？因为台湾的模式从1911年到现在，这个模式在起码在格局上、在道路上、在形式上，是和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的大一统的共和国统和法统相一致的，起码是和孙蒋两代三代领袖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把台湾泛蓝阵营、把台湾中国国民党里面真正热爱中华民国的这些朋友们和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共和的追求结合起来，如果台湾的民进党真的成了中国的民进党，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不再想做台湾的国民党了，那么中国国民党、中国民进党的这个两党制的模式是不是是中国今天最好的一个未来模式呢？你们要知道，这两个党，第一个中国国民党该有着何等光荣的理念和历史，台湾民进党倘若变成中国民进党，它将吸引多少真正追求民主共和的大陆人士？如果这两个党真的共同担负起了大中华民国最终走向共和的历史委任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这里的山头、那里的山头都没了。今天共产党还没垮，海外民运人士只有百把来人呢。可是你们知道吗？现在已经有7-8个国家、头10个总统、上100个领袖了。如果明天共产党一垮，中国大陆13亿人里面，该出现多少个争权夺利、企图割据称雄的人物人士啊？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间政党3天之内创建200多个。民政部合法注册的85个。共产党垮台以后，在今天的民主大潮之下、民主意识之下，中国大陆会出现多多少少的民主政党啊？你们知道1989年海外民营组织多少个？365个呀。你们知道芝加哥的侨团都有300多个，旧金山有900多，纽约有1000多啊。如果各行其事的话，不要说中国的民主统一，就是海外华侨团结一心都很难做到啊。所以假如陈水扁讲的是真的，那他就最有条件继民国之大业；如果他讲的是真的，他就最有条件垂共和之正统；如果他讲的是真的，那就最有可能使得台湾的民主共和的进步模式推展到全中国。反过来，如果他讲的都是假的，他都变回去了，他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什么启示？海峡两岸的人民还是要一起来 继民国之大业，垂共和之正统，将一个共和的大中华民国的最后护国护法的成功推向胜利的明天。谢谢。